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也谢谢李牧师的邀请。
非常高兴，亦都多谢李牧师嘅邀请。
让我在今天和明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今明两天喺当中同大家有讲上帝嘅话语。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看启示录。
今日会睇启示录。
启示录呢21章多的经文呢，所以说我们只有大概四五个小时呢是不太可能把它看完的。
启示录有21章的经文，如果用四五个钟呢，其实是相当不足够。
所以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大概不会说每一章每一节都看。
所以我们没可能每一章每一节都会看到。
我呢会挑一些的重点的经文。
我会看其中一些重点的经文。
也是希望是大家可能心里面很好奇，很想知道怎么解释的经文。
盼望所选出来的经文是大家很期待去认识了解的经文。
像666啊。
会不会666。
这些的经文呢，我希望能够稍微处理一下。
今天会希望能够处理到这些经文。
当然最重要的，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思考怎么去读启示录。
当然我最大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懂得怎样去读启示录。
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启示录怎么读。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启示录怎么读。
希望借这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大概会知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大概要带着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观点去阅读。
盼望借着这几小时的学习，让大家能够知道怎样的观点进入去认识启示录。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同有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学习。
亲爱的阿爸父，我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
我们也祈求打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还有我们的心。
期待能够上帝你打开我们的眼耳同埋心灵去认识，
使得我们能够清楚看见，清楚听见，
可以能够清楚看到，清楚听到。
我们的心也被你的话语所触动改变，
我们的心都被你的话语触动改变。
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呢一起来思想这个启示录的
我们一起去思想启示录的那个的经文。看看我们的荧光幕的那个的 PowerPoint。
Okay. 好，先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应该是怎么去读。
先开始的时候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是怎样去读它。
我想说的呢就是说阅读呢是要学习的。
我想强调的阅读是需要学习的。
了解呢并不是必然。
了解它并不是必然的。
比方说
举一些例子，
在澳洲那么大的一个的土地上面。
好，比澳洲一个这么大的土地上面。
一定有一些我们说它是旷野或者是沙漠吧。
一定会看到有些旷野和沙漠。
那在这些的地方里面呢就是没有马路的。
那些地方你不会见到有马路。
也没有交通规则，对吧？
也都没有交通规则。
所以呢那个牛肉干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那个罚款单呢就是对你来说没有意思的。
我昨天来的半天李牧师很好带我们去逛了一下。
我来了半日了，李牧师就带我周围行了半日了。
他告诉我呢这里开那个罚单开得很准。
原来这里罚款单是非常之厉害的。
而且很狠啊。
好狼的。
好像一张要400块澳币这样。
一张犯规可以400蚊的澳币。
难以想象那么的贵。
哇，真的好贵，难以想象。
当然你要开罚单呢就假设了交通规矩的存在。
当然你给牛肉干的一定前设就是有规有矩。
比方说有速度的限制。
有速度的限制。
比方说你要cut那个线的时候要打灯啊等等等等的情况。
你越线要不要打灯啊做这样的一些限制。
你要想如果说你到一个旷野或者沙漠的地方没有马路的，这规则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在旷野的里面没有马路，当然都没有刚才所说的规则啦。
那你一定不会说有这个车速的限制啦，还有说有没有越线啊打灯等等都不存在。
所以就没有说速度的限制，也都没有说越线等等的限制了。
所以呢我们怎么读一个文本呢，其实呢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些的前设一些规矩。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 原文原本的文字的时候，需要明白背后一些前设的条件。
就是你收了一个罚单，这个罚单背后有一些的假设。
当你收到牛肉干的时候，一定背后有一些规则的前设。
那么凭着这些规矩呢，我们就知道怎么读这个罚单。
当你明白里面的规则的时候，你才明白这个罚单，这个牛肉干的意思。
我猜想在澳洲的一些沙漠化旷野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原住民吧，他们完全没有到过城市，你给他一个罚单，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就好比我想象一下，澳洲的原住民原先住在旷野，但是来到大城市的里面，当我收到一张罚单的时候，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类似的就是乐谱。
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叫阅读。
比方在乐谱的时候呢，你看五线谱，如果说你不会看五线谱，你读不懂那个乐谱的。
所以我需要明白这个乐谱，如果你不明白音乐的东西，你是没法明白读懂乐谱是什么。
你要懂得读的乐谱，弹奏出美妙的声音，然后我们唱，是假设你会看乐谱。
所以当我们能够弹出一首很美妙的音乐的时候，是假设了什么？你是懂得去读那个乐谱。
所以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大家就会明白阅读呢是首先要认识文本它的特色与法则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设，就是要认识文本的那个的意思了。
如果你不知道文本它的特色和法则的话呢，有时候阅读呢会出现一种的落差，一种的错误。
所以当我们不明白文本的特色和法则，当你这样去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读错了，于是你带着期望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落差了。
或是说你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呢，你要知道那个写作的背后的背景还有它的动机。
所以一定要明白文本背后的背景和动机。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动机呢，读的时候呢也一定会产生一种的误解。
所以当你不明白背景和动机，当你去读的时候呢，你一定会产生对文本的误解。
那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思考呢带到这个启示录的它的特色的里面。
所以要大家进入启示录里面的那个特色究竟是什么？
启示录这一种的作品呢，我们称之为天启文学。
启示录有一个特别的文学的用语，叫天启文学。
当我们说启示录是天启文学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作品呢，在它同时候呢，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出现。
所以在启示录的出现的时候，不单只有启示录，还有其他的一些文本出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你问一些的犹太人或者基督徒，他们大概会知道启示录，可是在启示录的同时呢，他们也会知道的类似启示录的这样的一种的作品。
所以当启示录发行的时候，当其实的基督徒、犹太教徒，他们会明白不单只是启示录这个文本，他还会认识周围类似是天启文学的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
所以这类我们都就要把它称为天启文学。
这一类的文学呢叫天启文学。
那么天启文学就包括启示录呢，它的文字呢，它不是直述如实的文字。
所以它的文字的特色就不是依书直说告诉你的。
什么叫直述如实的文字呢？像说明书，像罚单。
好比一些罚款单啊、说明书啊，那些叫直述文字。
他怎么写，你就怎么相信，怎么行。
他怎样写，你怎样明白他，就是那个意思了。
你收到的罚单叫你交400块澳币。
好比罚单要你交400元澳币。
你就乖乖的交四百块。
你就要给400元了。
那如果说400代表什么？
如果你问400代表什么啊？
四嘛，广东人说四就是死啊。
广东人说四就是死啦。
死了。
又就死啦。
或者说哎呀四是很好的，所以就有另外一种想法。你就把这个四想成你自己的想法。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将你自己的想法读了进去了。
其实没那么复杂，就400归就400，你就乖乖的存400块交上去就得。
所以牛肉干400元，你乖乖地给400元，不要想那么多了。
说明书也是。
说明书亦是如此。
你买一个家电，
可以买一个家庭用品电器，
那自然就收到一个说明书嘛，对吗？
里面一定有说明书，
你就按着那个说明书怎么插电、怎么开、怎么关，就这样子。
按照说明书怎样开、怎样关、怎样明白它。
我们就说这类呢是直述如实的文字。
我称为这些为叫直述如实的文字。
他怎么写，你就怎么读、怎么理解、怎么写。
他怎样写，你怎样明白他，怎样理解他。
你不需要去默想的。
不用去默想。
啊，你不像读诗篇要默想的。
啊，会不会读诗篇需要默想的？
好了，另外的一种呢，我们说这个的特色呢，它是如果它不是直述文字，什么文字呢？它是创意诗体象征想象的文字。
睇住落佢，除咗不是直述嘅文字之外，原来佢系属于创意诗体，象征想象嘅文字。
那我要强调，想象不是幻想。
啊，留意一下，想象不等于幻想。
幻想呢是无中生有。
啊，幻想就无中生有。
想象呢是基于一些的基础来演绎发挥的叫想象。
想象就是基于一些真实的嘢，你去推演，你去明白它。
我们往后呢会看到很多的例子。
之后我们会举啲例子去让大家明白。
然后这个语言的特色呢，也有一种类比。
语言的特色里面有一种叫类比。
还有呢，侧写。
或者叫侧写，旁敲侧写它。
那么这些呢，都是启示录或是说天启文学它的特色。
呢啲都系启示录或者天启文学里面嘅特色嚟嘅。
所以在这些文字的里面呢，你就发现呢，通常有的很明显的一种表达呢，就是有色彩。
所以睇到里面嘅文字呢个特色咧，就系有色有彩嘅。
因为你要想象嘛，
你要想象，
然后要象征嘛。
有象征，
你有类比嘛？
又有类比，
所以你一定呢，我牵涉到一些的很活泼的一种的手法表达。
所以里面牵涉到一啲好活泼嘅文学嘅表达方法。
色彩就是一个，
譬如色彩就系啦。
像我们自己用中文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万紫千红啊。
所以我哋用中文去类比佢嘅话咧，就系万紫千红。
你看到很多色彩的时候啊，你会说啊。这个花园是万紫千红啊！
所以一听嘅啫，你会想象到好多嘅颜色喺里面啦，万紫千红。
或者说，我们这在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个特别出色的，我们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一个比较出色嘅人嘅话咧，我哋用一个用语叫咩啊？万绿丛中就一点红。
这句话里面完全没有讲到人，对不对？都是颜色。
里面冇讲到人，都讲颜色。
可是你讲的时候马上会明白，
一听就明白了。
可能是唯一的女生，
可能是我当中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仔，
我就是特别出色的一个这样子，
或者是我当中特别出色的一个的男仔。
那 这种色彩的文字在启示录里面也有的。
原来这种色彩在启示录里面是非常多的。
其中一个颜色在启示录里面一再出现的就是白色。
在启示录里面特别出现的颜色才是什么？是白色。
另外一个颜色呢，跟白色的遥遥相对的。
另一个同白色遥遥相对的颜色是什么？
就是红色或者紫红色。
红色或者紫红色。
那我们往后呢会说为什么会这个颜色啊？
往后会讲为什么是这两种颜色。
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它不是直述如实的文字的话，
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不是一个直述如实的语言的话，
那你就马上明白圣经不是反对你穿紫红色。
所以圣经不是反对你穿了紫红色的衣服，
因为这个紫红色是代表一些东西，
因为紫红色代表了一些意义，
所以呢你穿不穿紫红色的衣服不重要，
所以你穿不穿紫红色的衣服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那种它代表那种问题的出现才是重要。
你有没有代表了颜色背后那个问题那个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穿每天都穿白衣啊，
假设你每日都穿白色的衣服，
也不见得你一定是很虔诚的，
也不代表你是特别是
很虔诚
的人，
因为如果说我们觉得它是直述如实的文字的，我们每天都穿白色，我们就非常非常靠近主了。
如果我们用它理解为一个直述如实的文字，那我们每日穿白色的衣服就代表什么？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那如果它不是直述如实的文字的话呢，就不一定是穿白衣就代表你很虔诚了。
如果它不是一个直述如实的文字，那你穿白色的衣服那个意义就不在这里了。
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大家都明白里面的含义。
所以那个文本它的特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启示录里面的文本的特色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不会误读，
你明白你就不会误读，
你知道怎么样去读，
你会知道怎样去读，
怎么样把经文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怎样将经文应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启示录里面的文本呢，因为它很活泼嘛，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声音。
启示录里面的文字非常活泼，还有什么是声音，
所以天上来的声音啊，
所以从天上来的声音，
看到雷轰的声音啊，
有雷轰的声音，
很多很多这一种呢，会应行会声的一种的场景。
有很多很多有声音的场景出现。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空间的一种的。
还有另一个你要留意是空间。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这样。
常常读启示录会有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天上、地上。
很活泼，一个很让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这样一种语言。
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空间往来的那个世界。
然后它有数字。
万有是什么呢？是数字。
这些的数字呢就常常出现在启示录里面。
这些数字呢看荧光幕看到了，常常出现在启示录里面。
四啊。
四。
七啊。
七啊。
十啊。
十啊。
十二啊。
十二啊。
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啊。
十二加十二就二十四啊。
十二乘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啊。
十二乘十二就一百四十四。
再乘一千就十四万四千
啊。再乘一千就十四万四千。
你都会发现呢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字。
你发现好多好多这个数字。
而这数字呢一再出现。
这数字是不停地出现。
那如果说你如实直述的在读的时候呢，四就是四，七就是七，六就是六。
如果是如述直述如实的文字，这些数字如果四就是四，七就是七个。
那么如果说它不是直述如实文字的时候，你会问究竟那数字代表什么？
如果不是如述 直述如实的文字的数字的话，那四代表什么？七代表什么？
比方说在四的这个数字来讲，在犹太的作品，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呢，就是代表所有的方向。
四在犹太的文学作品里面代表什么？是四个周围的那个方向。
就是你能想到的空间呢，就用四来表达。
你能够想象到的空间就是四了。
所以从地的四角来，地的四方来，就是全地的人或者全地的活物。
从地的四方来啊，从地的四角来啊，你能够想象到的就是大地里面所有的方向。
这也是我们华人里面常有的四通八达，有没有？
就像我们中文里面的四通点啊，八达。
四方八面，有没有？
四方八面，
那我们就用四来代表的空间的吗？
我们中国人都一样用四来代表的。
当然了，在华人传统里面的四也代表死，有这些。
当然啦，广东话就变咗四就代表咩啊？死啦。
那是读音带来的联想啊。
那个读音带来的联想。
可是有些人呢，就用直述如是的感觉，不喜欢四，一二三五六七八这样。
所以我们广东人呢，就会用一啲自己嘅联想啦，一二三嘟五六七，
好像就怕了那个字这样。
就避讳咗呢个四呢个字。
不需要怕这个字。
其实不需要害怕它。
启示录里面一个出现就是七这个数字。
另一个数字是七。
那七呢是代表属于上帝。
七代表是属于上帝。
所以呢地上七个的教会。
所以地上有七间的教会。
请以弗所啊士美拉一直到了老底家七个。
由这个以弗所啊士美拉一直到老底家七间的教会。
其实呢这七地的教会就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属神的教会。
所以这个七间的教会其实代表什么？地上所有属神的教会。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指在第一世纪那在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七个地方的教会而已。
所以它七间教会不只是代表在当时第一世纪在这个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那七个数量的那个教会。
比方说我们在读到每一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呢，最后一定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每一间教会的书信的内容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句说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就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从以弗所到老底家，每一个教会的信息到了最后都讲这一句的。
从以弗所去到最后的第七间的老底家，最后都会讲这句话。
所以就不仅仅是像以弗所、士美拉等等的教会讲，是像上帝的教会从古到今所有的教会说的信息。
所以不单只是对那间教会来讲，是对从古到今所有属于上帝的教会去讲出这个声音。
所以呢七个印，七人。
所以七个印，
七个号，
七个号，
七个碗，
七个碗。
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七代表是属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哎呀，究竟我们是第五还是第六啊，还是第七啊？就想，哎呀，我们现在在怎么处境啊？就纠结纠结，很困难。
如果我们不明白七个人含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属于第四啊、第五个人啊，定是第六个号呢？我们想象很多很多 却不明白里面的意义。
启示录说的很简单，这个世界无论它怎么发展，它还是在上帝的掌权之内。
哦，原来个重点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怎样发展都好，它都是在上帝的那个里面，是属于神的。
不需要纠结，不需要乱猜。
啊，不需要在里面纠缠，不需要自己盲懵懵去自己去想。
另外一个数字啊，就常常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纠结的。
另外一个让我们非常之
悲哀啊，
悲哀的用语呢，就是
六六，
就是六六。
谁呀？这是谁六六六啊？
就问边个系六六六？
那我们当然我们会大概今天下午会讲多一点了。
啊，今日下午先会讲六六六。
可是有些人呢，就把这个数字看得很神秘的，碰到这个六，哇，就难过得不得了。
所以但有啲人呢，就将六六六变成一个神秘一个数字，当遇到佢嘅时候咧，就会好难过。
啊，看那个小孩子那个头发里面呢有六六六，完了，这是撒旦之子。
啊，睇下你细路仔出世嘅时候会唔会有个六六六喺度，就会话佢啊你系撒旦之子。
如果这样就能够辨识的话，那太简单了。
如果咁样就能够揾到嘅话，咁就好简单。
我记得呢，有一段时间呢，我还很纠结自己是不是六六六的。
啊，有段时间我都好闭翳，究竟我系咪六六六？
因为我是1956年出生。
因为我1956年出世嘅。
里面有一个六没有？
啊，里面有个六咯。
可是隐藏了两个六。
啊，里面又隐藏咗两个六。
1956嘛。
1956。
一加五。
一加五。
等于六。
系就系六啦。
啊，那个九字把它扭过来。
啊，呢个九将佢反转。
不就六六六咯？
又系六啦。
我是开玩笑，可是真的有一些人是这么纠结的。
我虽然在这里开着玩笑，但是真的有些人是这么理解。
其实呢，那个666的数字本身，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神秘或者邪恶的力量。
其实本身666这个数字本身是没什么邪恶或者神秘的意义。
就是你66年6点星期六出生啊，也不要介意。
尽管你可能是66年6月6日甚至星期六6点钟出世，
你不要哎呀，那我是六六六。
你不要闭翳就话我就系六六六。
同样的，如果说你是1977年7月7号7点星期七出生的话，
反过来讲就话你准备1977年7月7号礼拜七，即系礼拜天7点钟出世，
你有冇高兴？
亦都唔需要高兴。
你还是要忠心的跟随主。
最重要嘅你系要忠心去跟随主。
如果说你666出生吓，你也不要难过，你忠心跟随主，你还是上帝的子民，还是他的。
尽管喺你出生日期里面有六六呢个数字，最重要嘅你忠心跟随主，上帝一定会同你。
可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活在这一种数字的这种压力里面嘛。
我哋中国人咧，我哋中国华人教会里面咧，经常会喺啲数字压力底下。
像比方说，中国人说那个生辰八字不好啊。
我哋中国人好明噶，生辰八字。
就一辈子都在活在咒诅之下。
如果话俾你听呢个生辰八字唔好咧，成世咧都会喺一个嘅压力底下。
这是很可惜，很
呢个非常之可惜。
上帝的恩典超过一切。
上帝的恩典是超越一切。
我们也不需要被一些的想法呢，去压住自己。
也都不需要用这些的想法压住自己。
好，那启示录里面除了我刚刚所说的数字啊、声音呢，还有典故啦、联想啊、重复。
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些声音、色彩、数字之外，还有就是典故、联想、重复的结构。
所谓的典故、联想呢，就是它有一些以前流传的那一些的传统。
所谓典故或者联想，是因为之前有啲咁嘅类似嘅一啲故事或者。
这些传统呢，成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自己的一种的基础。
呢啲传统啊，帮紧今日我哋点去明白紧自己。
那在第一世纪基督徒来讲，他们的传统典故呢，就是旧约圣经。
对于第一世纪嘅基督徒嚟讲，佢哋嗰个嘅典故或者传统呢，就系旧约圣经。
所以你会看到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来去演绎他们。
所以看启示录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旧约里面的典故故事去讲今天的那个信息。
我举个例子，大家马上会明白。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的。
在启示录里面呢提到巴比伦。
启示里面提到一个巴比伦。
但是第一世纪巴比伦早就没有了。
第一世纪的时候巴比伦已经消亡了。
公元前的第五第四世纪呢已经被这个波斯人歼灭了。
在公元前第四第五世纪呢已经被波斯帝国消灭了。
所以巴比伦基本上是一个历史的名词。
所以巴比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名字。
可是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读到巴比伦倾倒，巴比伦倾倒。
那他说的是什么呢？
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他是借着巴比伦的这样一个典故告诉当时候的基督徒。
他借用巴比伦的典故告诉今天基督徒听。
你看巴比伦那么强大，他也会灭亡在上帝的手里。
你看看巴比伦尽管这么强大，但是他都会灭亡。
在上帝的审判，无论多强大的那个力量，最后还是被歼灭的。
因为上帝的审判，多强大的帝国都会被惩罚和被歼灭。
当前进入基督徒，第一世基督徒面对的那个很强大的力量，他们也觉得这不过是巴比伦而已嘛。
所以睇翻当其时第一世纪基督徒，佢所面对个好强大嘅一个力量，就唔单止系巴比伦咯。
你大家明白那意思啦？
你大概明白嗰个含义系乜嘢？
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例子呢，也许大家特别香港的弟兄姐妹就会明白。
如果我再做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明白啲。
大家有没有看过黄飞鸿？
有冇睇过黄飞鸿？
里面有一个角色一定知道的。
里面有一个角色大家会识嘅。
石坚。
就是石坚。
石坚已经成为一个典故了。
石坚在香港的电影界成为一个典故。
我们一谈到黄飞鸿的时候呢，那个尖角时间最后一定是失败的，对吧？
我看黄飞鸿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反对派角色叫石坚，当他一讲到他呢，你就明白他的下场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在一般的生活中他是石坚来的。
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的个生活语言里面，他是石坚。
就是他迟早都要就要灭亡。
代表了他迟早都会玩完。
所以时间就成为一个的典故。
所以石坚就成为一个典故。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想象把它扩大一点放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典故。
再扩大一点放在圣经的阅读里面，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的典故。
像耶洗别大家记得。
好比咧，耶洗别，
巴兰啊，
巴兰，
巴比伦、啊，
巴比伦，
这些呢都是圣经的典故。
呢啲都系圣经里面嘅典故。
他们的出现呢，已经是带来一种信息。
当圣经一出现佢嘅时候，就代表咗里面
所以
有典故
故事。所以这些大家都认识的这些人物典故呢，就可以成为解释的一种的工具。
所以当这些典故或者人物出现的话，就帮紧你去明白今日所讲的故事是什么。
也是成为一种想象的一个基础。
帮紧我们有一个想象的基础。
哦，这个就是巴比伦。
这个就是巴比伦。
哦，这个就是耶洗别。
这个就是耶洗别。
哦，这个就是巴兰。
这个就是巴兰。
所以熟悉这个传统的人一听就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当你明白这些传统的时候，一听你会明白了。
除了这些联想啊、典故之外呢，
除了这些联想的典故之外，
启示录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它就是会不断的重复。
原来里面漫有不断重复的结构。
那重复呢是这诗歌啊，或是说天启文学呢常有一种的技巧。
原来在天启文学里面呢，和别的诗歌一样，不停有重复的结构。
那就有一些文字呢，它不会重复的。
有
一些文字它不会重复的。
有些文字是不会重复的。
特别是如实直述的文字，它通常不重复的。
特别是直述如实的文字是很少会重复的。
它是很清楚，一步一步的，很理性的去铺陈。
因为它很理性的，是一步一步会这样来铺陈给你知道。
你比方说，你看一个罚单哦。就很清楚的，什么时候发什么事情，要什么样的情况等等，很清楚的。
好比你收到张牛肉干一样啊，话俾你咩时候发生，咩时候闯祸，犯咗咩条例系好清楚嘅。
然后你看那个家电的说明书也是一步一步很清楚，它不会重复的。
好比呢个家电嘅嗰个说明书一样系好清楚嘅。
所以呢，你就照着他写，照着他读，照着他理解，照着他去行呢就得了。
所以你照住佢读明白，照住佢行就 OK 啦。
可是有一种文字呢？它必须要不断的重复。
但有一些文字是不停地重复的。
它不断的重复的在唱或者在听。
不停的让唱啦，让你听啦。
让你一步一步的感动。
让你不断的逐渐的去受感动。
然后你不断不断地进入那个文字的里面。
啊，不断地慢慢进入文字的里面。
而不是停留在脑袋里面的。
不是只停留在脑的理性层面。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马上
会。再举一个例子。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唱诗的时候都重复？
啊，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唱诗歌经常会重复的，是不是？
不断不断唱着，越唱越进去，越唱越进去。
啊，不断重复就越唱得越入到里面。
为什么要重复呢？唱一次不就够了？
啊，点解要重复呢？唱一次咪已经
够啦。你觉得唱一次不够？
啊，原来一次系唔够
嘅。越唱越进去。
啊，不停咁重复。
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啊。
我喺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唱呢啲传统嘅诗歌。
四五六节的歌
词。四五六节。
你会发现每一节都有点不一样。
啊，原来喺里面每一节。歌词都不一样的，
越唱越进去的，
越唱就越进入去里面。
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了。
那个 melody 是这样子，
音乐是这样，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那我忘了他的歌名叫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歌名了。
啊，对对，记得了，以转思爱，以转思爱，
以转思爱。
以是所以的以，转是转成的转，思是自私的思，爱是爱心的爱。
以就是所以的以，转就是转变的转，思就是思想的思，爱就是
自私
的思，以转思爱。
那么他主要是讲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他怎么爱主的一个过程。
哦，他说一个人信主的历程里面怎么转变他的生命。
这第一节呢，
第一节讲什么？
就是说他不认识主啊，只爱自己不爱耶稣。
哦，第一节讲他不认识主，只爱自己不爱主。
所以 他那个歌的最后那一句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歌最后一句是什么呢？
但爱己不爱耶稣，
当爱己不爱耶稣。
他第一节是这样的。
第一节是这样的。
第二节呢，他认出了耶稣了，就
爱。第二节他认识耶稣了。
他就爱主了，可是呢，更爱的是自己。
他爱主了，但他依然爱自己。
所以第二节的歌词呢是，爱己也爱耶稣。
所以最后呢就是爱主，爱主也爱耶稣。
然后呢，第三节呢，他晋升了。
第三节他晋升了。
他爱自己比较少一点。爱耶稣比较多一点，
爱自己少点，爱主呢就多啲。
所以那最后的那句呢，就是多爱耶稣。
所以最后一句呢，就是多爱耶稣。
你可以想到，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
想象到第四节系讲乜嘢呢？
不爱己，只爱耶稣。
我哋一齐唱好唔好？一二三，不爱主，只爱耶稣。
他四节是这样层次的。
所以四节咁样有一层一层嘅结构。
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就哭啊，哭
年轻嘅时候唱嘅时候就流泪。
那这种歌呢，重复是使你一路一路的进去。
这首歌呢，用重复嘅方法带我哋进入喺里面。
这几乎是所有诗体的文学或者类似的作品的一种特色。
几乎系所有诗体文学或者类似文学嘅嗰个结构。
就用不同的方法来重复。
不同的方法去重复。
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发现很多有这种技巧。
读诗篇你会读到这种的经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没有？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讲几句，然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讲几句之后又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讲几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跟着也都一样，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在读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会这样子重复。
你看到里面在重复着。
当然重复的过程呢，是一步一步晋升，或是说一步一步的提升的。
每一次重复是帮我们去晋升或者提升。
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有点懂啊。启示录不就是用七来做个系列重复吗？
看看，在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用什么重复啊？用七来到去做重复。
比方说，开始的时候是七地的教会。
开始的时候七个地方教会。
然后七印。
跟着七个人。
然后七号。
跟着七个吹号。
然后七碗。
跟着七个炉碗。
然后七个看见。
最后就是七个睇见，
然后到新天新地来临。
最后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
就有点像我们唱诗一样。
好比我们唱诗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断不断的慢慢的演进，可是上帝在带领，到了最后 他一定要来更新大地。
每一次的七是帮助我们尽心提升，去到最后就新天新地与主上帝来到去相会。
所以启示录呢，它的力量呢不是如实的资料或者方程式。
所以启示录的力量不是如实的那个记载，好比方程式一样。
它是给你一种韧性、感染和力量，还有憧憬。
它是给你一个认信、感染、力量和憧憬。
就是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好像看到一个的憧憬。
所以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个憧憬。
你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走向那个方向。
你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所引导的方向。
也许你不知道时间表。
所以或许你不知道里面的时间表。
不重要，因为你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他带领我们走。
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神在我当中带领我们去走。
你有这个力量去继续走，因为你知道上帝与你同行。
你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力量向前走，因为你知道神就在当中。
因为他带领着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他带领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这是启示录他的力量。
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力量。
不是提供一些的密码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啊，知道谁是什么什么的，那个不是启示录真正的力量所在。
不是讲一些数字的密码，不是知道神秘的一些的知识，不是知道这个咁样，那是原来刚才所讲的。
我这边举一些例子呢，对比一下，让大家能够体会的更加深一些。
好，再举一些例子，让大家能够明白深一点。
植树跟非植树，它的文字的力量和限制。
看看这个植树和非植树文字背后的力量和限制。
你可以想说，如果说说明书啦，或者说一些身份证的一些资料啦，对比，比方说，诗篇啦、诗歌啦、启示录的文学，这两种的文字，它的力量、它的限制是怎么样？
我对比一下这个罚单啊、说明书啊、身份证那个文字的力量，对比诗歌啊。等等，或者启示录里面嗰个文字嘅力量，做一个嘅对比咁样。
我们发现咧，植树的文字呢是非常准确的。
我发觉植树嘅文字系好准确。
可是不一定有力量。
但唔一定有力量嘅。
举个例子，我们说他身高180公分，体重70公斤，非常勇敢有力。
好比大家所睇到嘅，佢身高180公分，体重70
kg
公斤，非常勇敢有力。
很清楚，对吗？
好清楚啊！
如实的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高多重
清清楚告诉你知他有几高几重。
我想说，那么壮的一个男士一定是很勇敢、很有力量了。
好强壮、好勇敢的男仔。
一定吗？
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一个身高180公分的人，体重70公斤的人，一定很勇敢吗？
身高180公分，体重90公斤的人，是不是代表他有勇敢呢？
不一定吧，
其实不一定的。
我们也看过一些长得很那个，可是胆小如鼠啊。
我们都看过一些很高大但是胆小如鼠的人。
我们看过一些非常非常脆弱，甚至可能病卧在床上，可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但我们都看过有些人尽管很体弱，甚至睡在床上，但是他里面是非常勇敢。
你看到了这种文字，它好像很准确，可是它不一定是很有力量，而且它也不一定能够把真相让人看见。
你会看到这些文字是非常准确，但是不代表有力量，而且让我们看不到个真正的那个实况。
那个真相是表面的。
因为那个真相只看到个表象。
比方说我们说他很美丽。
好比他很靓。
怎么美丽啊？
怎么靓法啦？
他拿了选美的第一名。
原来他选美的第一名。
对啊，很美，可是 有多美啊？
你说他很靓，那么多靓呢？
你没有办法给他一种的感染的力量。
你有没有一种感染的力量出来呢？
对吧，这种文字好像很准确，他很美啊，他拿了选美的冠军啊，如何如何，可是又怎么样呢？就有一种的没有力量的呈现出现。
尽管他真的很靓，是很准确，但是有没有一种力量让你感受得到呢？
第三个就是说他有钱了，他家财过亿啊。
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家财过亿。
很有钱吧？
很有钱。
很有钱，对不对？
很有钱。
真的有钱吗？
真的好有钱？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几句的文字呢，它不是植树的文字。
里面我举几个例子，它不是植树的文字。
它可能不真实。
可能不是很真实。
可是它比真实还要真实。
但它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比真实还要真实。
因为它能让你感觉看到一些表面看不到的。
因为它让你看到表面看不到的东西。
啊，我们说这种文字很有力量。
我睇呢种文字叫做好有力量嘅文字。
这种文字很有感染力，
好有感染力嘅文字。
比方说，他是一头狮子。
啊，佢会话佢就系一头嘅狮子。
啊，哇！你马上有种感觉，对不对？
啊，当你听到嘅时候，马上有种感觉出到嚟啦。
没有，他才150公分诶。
诶、哎，你睇下佢只系150公分咁高啫。
可以很勇敢的吗？
啊、可以好勇敢噶、哦。
拿破仑不是很矮吗？
啊，拿破仑都系我哋咁上下高啫，系咪？
对啊，可能比我们还矮一点点。就是说，他是一头狮子，这句话呢，就能够把那种人的那个里面的力量讲出来。可是呢，会使你不会因为他的长相而忽略了他里面的品质。
当提到他是一只狮子的时候，会让你感受到他中的力量，不会因为他外表而即失去了他里面最重要的。
可是他，他是一头狮子吗？
但是他是不是一只狮子呢？
不是啊，
其实他不是一只狮子嘛。
如果你用直述的文字来读这句话，对不对？他好好的一个人不是狮子，你为什么说他是狮子？
如果用直述的文字方法去读他的话，他原本就不是一只狮子，为什么你说他是一只狮子呢？
那你就产生一个阅读的落差了。
啊，你会看到一个阅读上的落差。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句话是用说话的技巧，一种想象，你就哦，对，他的确是一只狮子。
如果你明白这句说话，原来他用的一种文字上的技巧，他告诉你的时候、啊、你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了。
第二个呢，漂亮。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句中文的诗词嘛，说这个女孩子呢叫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
另一句描述女孩子很漂亮的时候，就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
这个漂亮了不起
啊，非常之漂亮啊，非常之厉害。
有没有参加选美啊？不知道。
有没有参加选美呢？我哋真唔知道啦。
他长多高啊？怎么样？不知道。
啊，佢几高亦都唔知道。
没有一句是真的描述他多美的。
啊，每一个字系描述紧呢个人嘅嗰个外表。
没有一句一字描述呢个人嘅漂亮，没有一句。
没有一句描述佢。那个的漂亮是什么？
可是你读这两句的时候，他说他很漂亮，对吗？
但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发觉好靓喎。
怎么读出来呢？
是怎样能够让我们知道呢？
用一种对比，一种侧写。
用一种对比或者一种侧写。
就是说，这个本来是这个月亮高照的啊。
啊，原本就讲月亮高高在上。
那个花园里面的花开得好好的。
啊，花园里面的花花得非常之好。
啊，这个女孩子出来了。
啊，一个女孩子就慢慢行出来啦。
哦，那个月亮看到她，哎呦，躲起来了。
啊，当月亮一出来的时候，佢就眯埋啦。
那个花看到她，马上收起来。
啊，这个花马上就收起上来了。
哎，这太美了。
啊，就代表这个女孩子好
美。不能跟她比。
不能跟这个女孩子比。
还是躲一躲吧。
或者都眯埋好啲。
多美啊！
啊，几靓啊！
非常美。
非常靓。
闭月羞花之貌，
闭月羞花之貌，
还有沉鱼落雁之容，
沉鱼落雁之容，
就这个本来这个池塘的鱼游得好好的
啊，原本池塘的鱼咧游得非常之开心
嘅，这个燕鸟在空中飞得好好
的啊，啲飞燕喺空中飞翔，
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出来的时候，
喺度睇女孩子出来嘅时候，
啊，这个鱼，哎呦，还是躲一躲，
啊，
掉了，
这个沉喺海底嘅里面，
那个鸟燕在空中啊，
啊，因为太靓啦，就自己跌咗落地啦，
有多美啊，
哇，几靓。
你只能感觉它很美，
只能够用感觉去体认它是美。
那这一种语言的力量很大的
啊，这种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再说，选美冠军一定是最美吗？
哎，你想想，选美冠军是不是真的这么靓法呢？
不一定吧？
其实不一定的，
对不对？而且什么叫美？
其实什么叫美呢？
啊，你会发现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的东西把它约化成为很简单的公式。甚至约化成某一种的成果呢，你会发现呢，跟生命的真相呢是有一个很远的距离的。
啊，如果我将呢样嘢约化成为生命嘅嗰种嘅公式，或者生命里面嘅一个嘅
情况
啊情况嘅话
呢，就会跟生命的真相有一个距离。
啊，你就会同生命嘅实况咧系有距离。
所以我们说一般说一个人成功。
啊，譬如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很成功。
我社会的一种公式就是他的薪水啊、薪水啊，他住的房子、他开的车啊、他的物业来量度一个人成功不成功。
一个人成不成功，我哋都说客观嘅一啲嘅数字，佢嘅薪水啦、佢嘅房屋啦、佢嘅生活嘅水平啦等等嚟到衡量佢。
那当然是一个指标。
当然呢啲都系指标。
可是，那是唯一的指标吗？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唯一的指标呢？
一个人可以非常非常的成功，有这些东西。
一个人可以很成功，也都有这些东西。
可是他很可能在他的家庭失败的 一败涂地的。
但好可能佢嘅家庭里面嘅关系生活咧系一败涂地。
所以你怎么量度呢？
你点样去量度佢咧？
这个用社会的那种方式去量度呢，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如果只是用社会的方法公式去量度它，一定会有很大的落差。
启示录提供的呢，就是从天上的观点来看生命。
原来启示录用的是用天上的观点看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生命。
所以 有一句话最近这几年很有名嘛，他穷的只剩下钱。
所以最近呢，从台湾到这里都有很有名一句说话，他穷的只剩下钱。
这句话就有一点奇怪哦。
Okay,
穷的只剩下钱。
听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哦，穷的只剩下钱。
如果说你用直述如实的角度去读，你觉得这句话是矛盾的。
当你用直述的文字去读它的话，这个语句是矛盾语句。
怎么会穷的只剩下钱？
怎么会穷的只剩下钱呢？
可是如果说你能够明白多一点，他说的穷是生命的那一种丰富。
当你明白里面所说的穷，是说生命里面那种贫乏。
所以对，你觉得有意思，因为的确是有些人很有钱，可是他的生命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
当你明白的时候，你真的明白这个社会里面有些人真的这样很有钱，但里面是非常之贫乏。
他没有家人，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没有喜乐，
没有喜乐，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
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
穷的只剩下钱，
穷的只剩下钱。
这句看起来有自我矛盾 的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这句说话非常有意思，尽管表面上很矛盾。
好，现在呢，我们呢就要介绍给大家呢，看看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呢要如何读了。
看看怎样去读启示录。
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引言。
刚才所讲的都是引言部分。
希望呢经过这个引言呢，我们在进入启示录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能够有一些把握。
希望藉着引言呢，帮大家进入启示录里面呢更加掌握得好一点。
所以呢，我的计划呢，是我们这一节呢谈到十一点半，然后休息。
好的，所以大家有盼望啦，十一点半呢你可以休息下噶啦。
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第二节。
是啦。
好了，现在呢，我要介绍给大家五个读启示录的观点。
而家好重要啦，五个读启示录嘅观点。
或者说五条钥匙解开启示录。
五条嘅锁匙解开启示录。
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
第一次来到大个贵教会。
没有什么可以带来送给大家的。
冇咩书可以带俾大家。
我就送咗五条钥匙给大家。
所以将呢个材料就俾大家啦。
把这五条钥匙揣好。
然后将这个嘅
五条锁匙
收好。五条锁匙咧就收翻好佢啦。
好好的拿捏一下，然后往后你读启示录就比较好。
当你掌握到攞到呢五条锁匙嘅话咧，日后你读启示录咧就会容易明白。
第一个。对，就是说历史背景是解释启示录的很重要的钥匙。
历史背景系解释启示录好重要嘅嗰个参照。
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咁讲？
因为启示录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里面写出来的。
因为启示录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所写出来的。
大家记得吗？在拔摩岛，然后写给亚细亚的七个地方，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等等，很清楚的是有具体的方向位置的地方人物。
大家听到就是在拔摩岛收到启示，写信给七间的教会，以弗所等等，是有很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地点。
你想想看哦，这个作品是在这样一个处境去理解，你要明白这个作品的话呢，你第一个要把握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历史，怎么样的背景。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锁匙是什么呢？你要明白它就是具体的历史地点时间。
如果你不明白不知道甚至不管这些历史背景的话呢，你读启示录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
如果你不理这些东西的话，当你这样读启示录的话呢，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甚至呢会产生误解，
甚至会出现误解。
我们简单的想一想，就是澳洲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想象一下，澳洲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同样是2016年4月10号的今天。
同样是2016年4月10号的今天。
今天是9号。
今天是9号。
我想就是亚德雷特、Melbourne、Brisbane、Sydney、Canberra都会有，因为它历史的背景不一样，地理不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点分别的。
大家所认识的澳洲五大城市，阿德莱德、墨尔本、雪梨、布里斯班和珀斯，大家都很具体很明白，是不是
都应该不一样的？
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都是澳洲，
都是澳洲。
可是有些话呢，我想是亚德雷德人明白，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明白。
有啲说话只系亚德莱德嘅人嘅明白，其他人未必明嘅。
同样其他地方的东西，亚德雷德不一定明白。
其他亦都一样啊，去到悉尼嘅时候，我哋未必明白人哋讲紧啲乜嘢。
所以你要明白他说什么，你必定要明白他的背景。
所以当我哋要明白佢嘅时候，要明白佢嘅背景。
昨天我们晚上经过一个地方叫 OG 是吗？
昨急琴日咧，我哋去到一个嘅 hotel 叫 OG hotel。
那个是一个餐厅是吧？
原来个餐厅嚟嘅。
我们在那边停了几分钟，我就看到那些的里面的一些的布置，一些菜色。
进到里面睇咗几分钟，佢里面嘅布置同埋嗰啲嘅菜式。
我就看到呢有一个板说好像是 weekend 的一些 的活动。
原来看到在周末呢一个块板写着一些活动的。
然后他们呢有好像有类似抽奖怎么样的活动啊。
原来他们有这个抽奖活动。
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一些问答游戏。
甚至有些问答游戏。
然后最高的第一名有好像有2000澳币。
原来第一名会得到2000澳币。
然后入围的好像有500块这样。
入围呢有500元。
挺丰富的。
好丰富。
他问什么呢？
他问了什么问题呢？
我记得其中他有几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是 What's popular? 什么是大家都在谈的东西？
有几个方向，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谈论紧乜嘢嘅问题。
另外的一组的问题呢，就是亚德雷特的 joke。
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德雷特嘅嗰个
笑
话系乜嘢？
我读到这个，我就我都觉得很有玩。我说，如果我就在那天晚上去参加他们的这样一个游戏的话，我会不会懂得他们的 jokes 呢？
如果我掉翻转谂，如果嗰晚我真嚟到参加佢哋活动，究竟我明白唔明白亚德莱德嘅个笑话系乜嘢咧？
不一定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不是亚德莱德的人。
一定唔明啦，因为我啱先嚟到，系咪？
我想 Melbourne 或者 Sydney 的人也不一定明白亚德莱德的 joke。
雪梨嘅同埋墨尔本嘅人嚟到，亦都未必明白。
你会发觉要明白那个 joke， 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背景有一些把握，不然的话呢，别人在笑你说笑什么笑什么，一定会这样。
所以要明白那个搞笑是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明白个背景文化，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知道。
读启示录也一样。
读启示录原来都是一样。
如果你不明白他的历史背景，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不明白个历史背景，你是不明白讲什么。
很重要的地方你错过了。
好重要的地方你错过了的话，
一些不怎么样的东西你把它看成核心的，
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但你将它成为最重要的东西。
好，第二个钥匙呢，就是它的肌理。
第二个就叫肌理。
肌理是什么呢？用英文是 texture。
肌理是讲什么？英文叫做上下文。
又或是说一个我们英文的另外一个表达 pattern。
另外一个就叫做样
形式或是
形式的一个表达方法，
格局
或者是格局。
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texture 的。
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纹理结构。
有这样的一个格局，你会发现呢，你会按着这个格局去读呢，你会很能够随着启示录的信息来发展。
如果你明白又随着那个纹理的那个结构去读的话呢，你很容易明白它的意义。
那是天上跟地上的对比。
你看到就是天上和地上作对比。
你会发现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呢从异象里面看到天上的人子的展现。
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约翰呢看到天上人子的出现。
然后第二章到第三章呢，就是地上的教会。
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地上的教会。
地上的教会二三章之后呢，四五章就天上的崇拜。
去到四四第五章就去到天上的敬拜。
天上的崇拜四五章，就六章开始到八章就是地上的七印。
去到第六到第八章呢，翻落嚟地下嘅七个印。
那个七印过了之后呢，天上的崇拜。
过咗呢、这个嘅七个印之后，就翻到去天上嘅崇拜。
天上的崇拜之后呢，又下来地上的七号。
再落翻嚟地上嘅七号。
然后在天上的崇拜。
再翻上天上嘅崇拜。
你懂的意思吗？整个启示录呢就是这样演绎。
启示录就是天上地下，天上地下。
你看他说什么呢？
里面讲的什么？
他就说每当是地上的场景呢，几乎都是很惨的。
每一次看到地上的景况，几乎都是很惨痛的状况。
就是说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逼迫引诱。
里面提到教会面对很大的逼迫和引诱。
付上很大的代价。
付上非常大的代价。
甚至呢生命受到威胁。
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
这是我们在地上看到的场景。
啊，这个地上所看到的场景。
可是呢，每次呢，在这个地上场景之后呢，就在天上崇拜。
每一次看到这个悲惨地上的场景，就会看到天上的敬拜出现。
在天上的场景，你会看到谁是真正掌管大地。
啊，每一次看到去到天上的时候，谁在真正掌管紧呢？
在地上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掌权的就是那些的势力，那些的君王，那一些的人物。
在地上你所见到真所以掌权者是地上的君王帝国等等等等。
在天上的崇拜你会发现真正掌管的是那一位历史的主宰。
引导你去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看到真正掌权的就是在接受天上敬拜的各位。
那看到天上的崇拜之后呢你又有力量走地上的道路。
啊，去到天上敬拜之后你重新得着力量就回到去地上。
然后地上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再在天上的场景看。
当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者更大的困难就可以再上到去天上。
你会发现呢这个循环的这个天上地上呢是越来越那个浓度那个力量越来越大。
每一次的重复天上地下天上地下的重复之后那种力量是越来越强的。
就是说第一次你看到那个难处呢就是说这个约翰在拔摩岛被囚。
啊，第一次你见到的难处是什么呢约翰在拔摩岛被囚禁。
第二次你看到地上呢是地上的教会受苦。
第二次看到的是地上的教会受到逼迫。
再来一次你看到的七印里面的呢是相当多的人受苦。
啊，再看到七印呢里面好多好多人呢还受苦。
再来七号七晚你觉得那个苦那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啊，看到后面的那个七号同埋七晚人所受的苦难是越来越强。
然后那个时间越来越紧迫越来越紧迫。
啊，时间上你看到是越来越紧迫越来越紧迫。
啊，同样的天上那个荣美是越来越大。
但同样呢你会看到天上的荣美呢是越来越丰富。
到了最后是新天新地降临上帝的掌权完全彰显。
最后就是新天新地上帝的掌权呢是倾即是完全管理一切。
这个是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个机理
啊，所以你看到就是启示录里面从第一章去到二十二章所讲的机理。
你明白这个的机理呢？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上下文。
啊，当你明白咧机理，再到启示录嘅文本嘅时候咧，你会明白里面嗰种节奏。
因为我们是在困难的里面。
啊，你会明白而家系喺困难当中。
就好像那七个地方的教会一样。
好比读到七间地上嘅教会一样。
可是我们知道谁在真正的掌管。
但系马上会知道谁在真正掌权咧？
这有点像什么呢？
呢个似啲咩咧？
像我们现在的生活。
啊，就好比我哋而家嘅生活一样。
我们每天星期到星期五在工作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
啊，好比我哋礼拜一到礼拜五喺地上工作所面对的困难一样。
有时候是面对一些的冲击，一些的试探。
有阵时会遇到人嘅冲击或者系试探。
可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每天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
啊，当我们礼拜六回到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
有点像我们看到天上的场景，
啊，好比接近天上看到天上的，
我们一起来赞美唱歌的时候，
啊，一起赞美唱歌赞美，
听上帝的话语，
啊，听听天上的话语，
一起来祷告，
一起祈祷，
我们感觉那个心灵 被提升了，
啊，看到心灵里面被提升，
又得到力量了，
又重新得力了，
然后星期一我们又有力量出去，
啊，礼拜一又再来了，重新去这个世界里面，
星期六我们回来，
啊，星期六又回来
那是为什么我们聚会是那么重要？
点解我哋聚会系咁重要？
因为在聚会里面呢，我们提醒我们一起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聚会当中，我哋互相提醒，原来我哋系基督耶稣嘅门徒。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哋系上帝嘅儿女。
他是真正掌管历史。
佢系真正掌管历史嘅。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再多的困难冲击，
尽管喺地上有几多困难同埋冲击。
我们还是活在上帝的应许和他的爱里，
还是活在上帝应许和爱的底下。
啊，第三个钥匙就是象征语言，
第三把的锁匙是什么呢？就象征语言的本相。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几个幻灯片之前已经看了启示录的语言呢是一种非直述的一种文字。
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原来启示录的语言是非直述的语言。
我们通常呢研究启示录的说它的语言呢是一种象征的语言。
啊，就是所谓象征性的语言。
象征的语言呢它使我们看到那个真相的真相。
象征语言帮我们能够看到真相的真相。
所以说现本相是这个意思。
所以称之为现本相。
因为直述的语言让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个样子。
啊，直述语言即系话俾我哋知，好比如此嘅真相。
但是 那个表象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相呢，只有象征语言才能够讲出来。
表象里面那个真相，唯有用象征性语言才能够看到。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象征的语言。
在启示录里面很多象征性语言。
我们读象征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如实的去读。
当我们读象征性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会如实去读它。
也不会如实的期望。
不会如实地去这样期望。
我举个例子。
再举例子。
刚刚我们不是说他有闭月羞花之貌吗？
刚才提到他有闭月羞花之貌。
那如果说我们用直述的语言读这句的话。
如果用直述语言去读它的话。
我就说了。我不相信这个女这么漂亮。
我就会说了，我不相信她真的这么漂亮。
我们来做一个科学的研究调查。
我们做一个科学研究调查。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闭月羞花之貌。
是不是看到她真的有闭月羞花之貌。
今夜呢，我们一起陪她出去花园。
很简单，陪她进入花园里面。
我要做笔记。
我会写下笔记。
拿着一个 camera。
已经拍照。
然后她出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花，看到那个月亮。
当她出现的时候，那花就没有。
那个月，你说花没有收啊？
花不会收埋啊。
月亮没有闭啊。
月亮都不会眯埋啦。
它没有闭月羞花之貌。
即系冇闭月羞花之貌。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简单。
这个呢，就是用直述语言的观点去读一个象征的语言。
这个就是用一个直述语言去读一个象征语言的问题。
明白，明白那意思
了。大家明白了。
那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很多这样的记载。
原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有好多类似的记载。
待会我们看到呢，在天上崇拜的时候呢，看到四活物。
一阵间会睇到喺天上崇拜有四活物，
在宝座面前敬拜，
喺宝座面前敬拜。
然后你在读的时候，经文说他们全身遍满了眼睛。
文字描述咧，呢啲四活物咧，本身有好多嘅眼睛。
四个活物全身布满了眼睛。
四个洋娃娃本身都系生晒眼睛。
那如果说我们用直述如实的文字去理解的话，
要用直述嘅文字去描述佢嘅话，
哎呦。四个活物都长满了眼睛，
四只活物，四个洋娃娃都生晒眼，
多了一个眼睛在这里都觉得奇怪，对吗？
如果呢边有眼睛嘅话咧，你会更多嘅联想啦。
全身都是眼睛，
全身都系眼睛，
怎么样一个样子？
系咩样啊？
都觉得哎呦，好像那感觉奇怪啊！
会觉得非常奇怪。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那个是象征语言，
等我话俾你知，呢个系个象征性语言，
是象征着四个活物象征的。大地一切上帝所创造的活物，
四活物代表了大地上上帝所创造的万物。
上帝的眼目关顾一直都在他的创造上。
原来上帝的眼目关顾都一直在这个大地的里面，从来没消失。
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你开始明白，原来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明白的意思了。
你明白了。
你说为什么四不五个？
点解你会可能会问？点解唔系五个啊？
象征的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吗？
因为象征嘅数字嘅含义喺启示录里面系重要
的。你记得我说四代表什么？
四代表乜嘢啊？
方向嘛。
方向嘛。
就是所有的活物都在它。
所有嘅活物都喺里面。
我是喜欢五，你说我就喜欢五。
我就中意活物。
五。
我中意五物。
而是四这个数字能够代表那个方向吗？
但因为四是代表这个方向嘛。
所以呢，就只有四个活物代表所有的创造。
所以就是四个活物代表了万地的创
造。你会发现呢，这四个活物很有趣哦。天上飞的是鹰。
在天上飞的是飞鹰。
还有牛。
还有牛。
还有狮子。
还有狮子。
还有人。
还有人。
四个。
四个。
你发现没有什么？
你发觉啲系啲咩咧？
没有海里的动物。
冇海里面嘅活物，
对吗？天上飞的是鹰。
天上飞系鹰。
已经驯服的家畜是牛。
地上嘅家畜就系牛。
还有呢，百兽之王是鹰。
百兽之王就系狮子。
还有万物之灵是人。
万物之灵就系人。
这四个所谓的动物呢，已经充分的表达。所有的创造的那个的图画
这四个动物就代表了万有的那个活物。
飞在天空呢，你找一个最强最有代表性的、
飞在天上最有代表性最强的就是飞鹰。
百兽之中谁以为王啊？
百兽当中谁是王呢？
狮子啊，
就是狮子。
万物之中谁是最好的终极的创造？万物之灵人呢？
最美的创造当然就是万物之灵的人呢。
已经纯服的畜生里面谁的力量最大？
已经纯服紧的畜牧当中哪一只是最有力量呢？
牛啊，
就是牛了。
所以这四个活物
就是这四只活物
所以 你不能说，哎，我喜欢猪，为什么没有猪？
啊，你可能话我中意猪啊，点解冇猪嘅？
基督徒还有犹太文化背景之下的一个的传统是不能以猪为一个可以洁净的活物的吗？
啊，犹太嘅文化嘅里面，猪系代表不洁净噶嘛，当然唔会用佢啦。
可是你这样会明白，所有的创造一定包括在猪里面。
啊，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创新万物都会在这个活物当中。
但是你一定要挑一个有代表性的。
但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
能够说明那个。
能够说明里面的含义。
同样你发现它没有海。
你会发觉里面就没有海的。
为什么没有海呢？
为什么没有海呢？
因为海在创世纪里面是象征邪恶的。
因为海在创世纪里面是象征什么？是邪恶。
所以你读二十一章的时候说，新天新地来了，先前的都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当你读启示录廿一章的时候，他会提到新天新地降临了，但里面告诉你什么？海不再有了。
这里呢也是一个象征的。
原来里面也是个象征的。
海代表邪恶。
因为海代表邪恶。
启示录真正说的是邪恶也不再有了。
启示录告诉我们邪恶都不在了。
所以海在启示录里面或是说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其实代表邪恶。
在中国文化也好，在启示录里面中古的文化里面都代表邪恶。
所以你会发现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碰到海的时候呢，通常是有一种比较存疑的角度去看的。
所以每一次读圣经读到海的话，都带着一些疑惑性、存疑性。
因为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人对海的认识不多。
因为古代的人对海认识是很少。
所以就对海产生这样的一种联想。
所以对海就产生这种负面的联想。
所以在四个活物里面呢，你就会看不到有海的。
所以在四活物当中就没有从海而来的活物。
可是你不要忘记啊，海也是上帝所创造。
但你不要忘记的，海都是上帝的创造。
所以如果说你很喜欢海豚。
所以当你好话我好喜欢海豚。
在新天新地里面应该还会看到这个可爱的动物的。
应该在新天新地的天堂都应该有海豚的。
说海是不再有呢，是指的邪恶不再有的意思。
当他提到海不再有，只是代表什么？象征什么？邪恶不再有。
好，第四个要素是旧约传统发联想。
第四个就是旧约的传统发联想。
我们说任何人讲话的时候呢，都需要用以前的人的一些资料来讲。
每个人讲或者表达的时候，都需要用前人的语言或者含义去表达。
我们通常会用成语来讲啊。
中文多数用成语。
我们用一些典故来讲、啊。
或者典故表达。
对基督徒犹太人来讲，他们讲的那一个基础那些材料呢，就是旧约圣经。
基督徒或者犹太人呢，他用的这些典故材料呢，多数是旧约。
他们是借着旧约圣经来说明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盼望。
他只是用旧约圣经告诉你我是什么，我盼望着什么。
所以呢，旧约传统对于我们理解启示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场景典故对我们明白启示录是非常重要。
可以说那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用一个很简单的话。
如果说你不懂旧约圣经，你没有办法读懂启示录。
当你不明白旧约圣经，你没办法明白启示录。
你把旧约圣经搁在一旁，就自己去读启示录呢，读错读误的机会很多很大。
当你将旧约圣经摆在一边，你就这样去读启示录的话，你读错搞就会非常几率大。
第五个要素就是重复啊，它不断重复越来越深化这样。
他不停地重复的在深化当中。
所以 这个五个要素呢，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都要带着这样的想法呢去理解圣经。
所以第四把的锁匙是很重要，需要带着旧约的那个理解进入经文的里面。
所以我们每当碰到这个启示录经文的时候呢，尽可能呢我们都从这五个角度呢去思考。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用这样的方法，这五个的方向去进入启示录的里面。
当然有一些经文可能历史那方比较重要一点。
当然有一些背景历史更加重要。
有些经文呢可能旧约的传统比较明显。
但 有一些可能是旧约的经文故事是重一些。
基本来讲呢，这个五个钥匙呢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这五条的锁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我的时间呢现在已经29分了，所以是刚刚好可以休息。
大家盼望终于实现了，时间就
休息几分钟。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
好，
10分钟。
谢谢大家。
好，OK。